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华府大型烛光夜道感动世人，超越文化与种族，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庆游行展风采，山东朴实妇女遭警察抓捕，众人垂泪。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华府大型烛光夜道感动世人，明慧记者英子华盛顿报道。今天在这喧嚣伴着落日散尽，天与地都荣归于苍穹的时刻，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与善良人士再次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聚集在这象征着自由与希望的华盛顿纪念碑下，比邻而坐，手捧点点烛光，悼念那些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与良心，维护真善人宇宙真理，救度被谎言蒙蔽的世人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2018年6月22日傍晚，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数千人在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草坪上举办烛光夜道，静谧、祥和、慈悲的巨大能量场让人动容。亨特·伯格曼和塞恩·加拉格尔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诺福克市东北社区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烛光夜道的法轮功学员非常了不起。加拉格尔说，看到真善人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真是太了不起了。老实说，如果没有这些核心价值观，人们就不可能像这样走到一起，世界就会变得混乱。任何人都不应偏离这些原则，这一点应该得到支持。任何人都不应因为在世界各地和他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和做好事而受到迫害。加拉格尔非常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说，人们会因为需要真善忍而受到迫害，这是很疯狂的，因为失去真善忍，世界就会变得混乱。他认为，让人们了解真相，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他说，公众的意识是巨大的，比如烛光夜道会让这里的观光客看到。他说，自己在现场的感受很强烈，人们为共同的信仰走到一起来，我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伯格曼说，真善忍是核心价值，非常重要，看到法轮大法这样广泛传播非常振奋。他们表示会用社交媒体把今天看到的传播出去。来自加州圣地亚哥的退休总裁和政治活动家丹尼·杰克逊和妻子伊娃本打算去越南纪念馆，看到了烛光夜道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停下脚步，在一个小时里，他们和活动参与者进行了交谈。他说，看到这么多人来这里缅怀离世的人，真是鼓舞人心。他表示，这个活动令他思考，想了解作为一个美国人，如何能够为帮助解决这些正在发生的问题做更多的事。同时，他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对人权问题非常关注的杰克逊先生，现场还制作了一段视频。他说，人权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美国人需要参与保护世界各地的人民，而不仅仅是在美国。看着夜道的人们，他眼含热泪说，我相信爱会战胜仇恨，我相信那些行使爱的权利并记住所爱的人是一种很强的团结的方式。许多雨滴形成了一条大河，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参加，但我相信大概有几十万或数百万的人希望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他接着说，我相信人类的善良，人们需要那种爱心和同情心。不幸的是，太多的人转向阴暗面，仇恨、贪婪、 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只是一件坏事。他表示，烛光夜道教义非浅，我原本要去别的地方，但我没有离开，我选择留在这里。我想以我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人们需要了解其他人是如何反应和经历人类痛苦、激情和能量的。所以我和我妻子的方式就是在这里参与并了解更多。他相信真善忍能够改变世界。他说，我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仇恨是行不通的。我们作为一个世界集团，由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组成，在任何地方，我都认为我们需要为世界或和平共同拥有这种宽容和同情。他的妻子伊娃接受采访时说，这个活动给了他信念，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事情会变得更好。我们看到很多人出来了，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了热情，而且是善意的，这就是爱。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逝去的人。让我相信，我们会度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正在发生的疯狂。我感谢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我非常感谢今天带我们来到这里的一切，因为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将分享这些，我们会回家和大家分享的。超越文化与种族，法轮功学员美国国庆游行展风采。明慧记者夏言初，美国华盛顿特区报道。法轮大法团体为大家带来从纽约市来的天国乐团，该团拥有160名志愿成员，他们都修炼法轮功，并从修炼中得到灵感。该乐团获得热烈的欢迎及掌声，他们被要求再次参加游行演出。天国乐团经过华盛顿纪念碑时，主办方如此介绍，这是天国乐团连续第13年受邀参加一年一度的美国首都独立日游行。2018年7月4日，尽管天气炎热，人们兴致不减，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的宪法大道上，观看有120个团体参加的盛大游行。主办方继续介绍，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秉承真善忍原则的古老的身心灵修炼方法。1992年，法轮功首次被介绍给公众，自此，法轮功为超过80个国家的上亿人带来身心健康。天国乐团的方阵在游行队伍中非常显眼，乐团服装参考了中国古代军乐队服装，且综合中国古代风格。天国乐团指挥周文文表示，天国乐团非常高兴再次受邀来华府参加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大游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除了我们自己特有的几首游行曲目，像《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等，同时还带来了美国的国家进行曲《星条旗永不落》。他介绍，天国乐团演奏的音乐除《星条旗永不落》外，都是原创，用中国传统的古乐的风格，像五声音阶的味道及传统的和声和配器的方法去做的。这些曲子听起来风格不太一样，但是很有精神，听众会倍感振奋。大家知道，法轮功修炼者在大陆还被迫害，已经这么多年，我们游行也是借用音乐的方式，让世人知道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用音乐这样的美好艺术形式，表现出很祥和美好的效果。军乐有它很雄壮、很振奋人心的一面，主要是唤醒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还在迫害，迫害是天理不容的事情。除参与天国乐团和精美的花车外，还有一部分法轮功学员作为义工，帮助主办方拉一个巨大的蓝妹妹卡通气球。廖希文和廖海成这对孪生兄弟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目前就读于马里兰大学，将在2020年毕业。两位都表示，很高兴作为美国人，与其他美国人一起参加游行， 也可以支持法轮功。对于廖希文，法轮功代表一种生活方式。他说，我们强调真善忍，仅凭遵守这三个字就可以帮助我们成就很多。他成就了我，我也学到了很多。比如我在高中时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很傲慢，我总觉得需要突出自己对每个人的重要意义。但是修炼一段时间后，我真正向内心找自己，为什么我还是不快乐呢？我终于学会放弃这些执着，以真和对他人的慈善来生活。修炼法轮功和他们作为美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冲突吗？廖希文表示，没有，我每天的生活都是修炼。在美国，我们拥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从来不强迫他人修炼，但是我会说，法轮大法已经有全世界那么多人以亲身经历证实了它的益处。廖海成说，我是自己为美国人，尽管我出生在英国，父母是中国人，但是我基本上一生都住在这里。美国作为一个真正的移民国家，意味着珍视并尊重美国宪法和它为你带来的自由，也包括同时拥抱其他的文化。廖海成补充道，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教每个人遵循真善忍，无论你在哪里，你从哪里来，你的宗族，你的社会阶层，你曾经的宗教信仰，最关键的是你遵循这三个字，真善忍。可是从1999年起，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着迫害。作为美国法轮功学员，我们能够就迫害及法轮功的来源和它真正是什么这些方面为美国人展示，在美国公众中提升认知。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凯瑞·努涅兹分享，有意思的是，这是他第一年参加独立日游行，修炼法轮功的中国朋友叫他来的。热爱美国和热爱自由的来自被压迫国家的人们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不能对我们的自由想当然。我非常高兴来这里，我告诉我的孩子们在美国的重要性，我们的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在美国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他也曾亲身经历了中共迫害在美国的延伸。中共当局雇坏人骚扰我们，诽谤法轮功的牌子就举到我女儿的脸前。凯瑞的女儿今年9岁，警察保护了我们的安全，这里是美国。他表示，修炼法轮功后，自己成为一个总的来说更开心的人，有很多向内找，不指责抱怨别人，除去自己的负面情绪，真正面对自己。我想，当我诚实面对自己时，我可以发现我的自私，这样我开始改变。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这是一点一点发生的。当我改变自己时，我感到整个人变轻了，我拥有更多能量，我整个人都快乐了。作为西方人，修炼法轮功是否需要克服文化差异？凯瑞表示，法轮功是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它的原则是我们所有人都拥抱的普世的原则。在法轮功学员中，各种种族背景、年龄都有，法轮功超越文化障碍，也超越你我之间的差别，我认为这非常棒。山东朴实妇女遭警察抓捕，众人垂泪。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济南市张丽秀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中年朴实女性，一生坎坷。她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勤劳本分，精心伺候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太太。2018年5月12日，她却被中共警察抓捕了，老太太哭了。整个小区的人们都在感叹，特别是大家都很熟悉她，知道她为人正直，宁折不弯。亲戚朋友都为她的人身安全而担忧。中共就这样抓捕坚持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让大家噤若寒蝉，让人们在恐怖中暗自垂泪，相互不敢说真心话。张丽秀，女， 1970年左右出生，一生坎坷不幸，刚出生就被送给别人，长大结婚后有一个儿子，但是丈夫没有正当职业，依靠算命为生，不顾家庭。她依靠为别人做家庭保姆为职业，含辛茹苦养育儿子，生活在苦难之中。2012年，她通过偶然的机缘，找到了一份长期照顾帕金森患者老太太的工作。这位老太太家中有一本转法轮，张丽秀看了这本书，看完后心情激动万分，她对于自己的坎坷一生再也不怨不恨，从此认真信仰法轮大法，身心发生了巨变，身体变得十分健康。她全心全意照顾老太太，这位老太太的丈夫已经去世，两个儿子在外地，家中无人，全靠张丽秀自觉。老人不能翻身，双腿不能动，张丽秀都是自己抱自己扛。张丽秀每天把老太太抱到小车上，推着小车让老太太能够外出晒晒太阳，吹吹风，看看外面。她还经常给老人洗澡。作为女性，一般人很难有她这样的体力。张丽秀给老人做饭喂饭，从买东西到收拾，里里外外一把手，把老人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家中有好吃的，她都尽量让老太太吃，自己随便吃点。一个月的生活费都很少。老太太的儿子都说，张姐就像我妈的亲生女儿一样。张丽秀自己说，别看我是保姆，但是我和阿姨朝夕相伴，缘分很深，也许我上辈子就是她的女儿呢。可是在另一方面，她又算得很清楚，如果在阿姨家打了私人电话，或者自己的孩子到阿姨家来洗了澡吃了饭，她都单独算账，不占小便宜。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张丽秀的为人，知道她善良厚道直率，这样的好人应该是人人喜欢，满社会赞颂，可是中共却不容他。2018年5月12日，张丽秀在济南市王官庄大众广场被绑架，借口是说她坚持练法轮功。她的丈夫带着警察来到张丽秀照顾老人的居所，警察搜走了各种私人物品，据说装了一车。张丽秀被非法关押，至今杳无音信。
在当前的大陆，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真相，下面就请听人心见明。
李大爷说，谁还干那傻事儿？北京西城来稿，李大爷看见一位认识的大法弟子，就赶快上前打招呼，说社区警察又给党员开会了，说让退休党员看见发小册子的和贴传单的大法弟子马上通知片警或派出所，他们负责抓人。李大爷早已退党，知道法轮功真相，很少参加所谓社区活动。以前小区有两个退休党员听信中共谎言，参与迫害法轮功，一个帮着中共警察绑架大法弟子，不久得癌症死了，一个经常把小区内的大法真相交贴撕下，而且不听大法弟子劝阻，结果不长时间也是得绝症死了，此时非常痛苦。本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人生时段，却给家人留下痛悔和深深的遗憾。邻居都知道他俩是迫害大法而得报应了，从此邻居们看见大法弟子来贴真相发传单，没人管，都偷偷把真相资料带回家仔细阅读，有的再遇到大法弟子劝退党也就三退了。有一次，三个大法弟子来此小区发真相光盘，九瓶共产党，各楼楼长在玩扑克做掩护站岗。一个楼长说，法轮功来发光盘了，当时李大爷也在场，就说谁还干那傻事儿？人家去病健身，没干坏事儿，还不让人家说话了。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起遭报应的那两个老头，再也不能一起玩扑克了，太不值了。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欺骗人民斗人民，中共警察邀功请赏，人民成什么了？当挡箭牌和肉票，人民被欺骗被绑架了。其实大家都看过法轮功真相小册子传单，而且七八十岁的年纪都经历过中共的历次运动，知道中共的邪恶和无可救药，内心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又在搞运动整好人，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大法弟子，盼着早日天灭中共。大家聊得热火朝天，三位大法弟子把这个小区发真相资料覆盖了一遍，从这些站岗的打扑克的楼长们眼前离去，楼长们散伙回家吃饭看光盘去了，看完的就把光盘放在打扑克的不远处一个旧箱子上，有缘的就自取回家接着看，如此良性循环，一般没有毁掉的。分手前，李大爷告诉大法弟子，前天做了个噩梦，梦中把那些想伤害他的白衣人，也就是鬼，踹出房门，由于用力过猛，醒来后自己真的从床上摔倒在地下，动静很大，毕竟是80岁左右的老人，虽然很疼但无大碍。他心里知道，非常感恩大法师父的恩赐，真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请听。交警的惊叹，我儿子和媳妇都在国外，孙女1998年出生，不到两个月就放在家里由我和老伴儿带，老伴儿带白天，我下班后带晚上。1999年我退休后就全由我带了。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孙女就跟着我去学法，我练功时她也跟着我比划做练功动作。孙女三岁时就能背师父的红银和论语，我们在同修家学法时，他不吵不闹，同修们都很喜欢他。后来，孙女还和我一起去发传单、贴不干胶、发正念、讲真相，非常认同大法，支持大法。上学后也不入团。有一次他对我说，今天学校升旗仪式时我发正念，对旗没有升上去。他能感觉到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他，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从不生大病，即使有时感到不舒服，只要多念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没事了。2013年3月，警察来非法抄家，他从警察手里夺回被抄出的宝书转法轮，说，这是我的书，你们不能拿走。他保住了宝书，警察要我去派出所，他要和我一起去，说，我不放心奶奶，我要和奶奶一起去，要么你们就不能把我奶奶带走。警察说，你奶奶马上就会回家，你明天还要上课，你就不要去了。他就是一定要去，警察只好让他去了。到夜里12点，我们才被警察送回家。他说，奶奶，练法轮功没有错。我当时感到汗颜，我的悟性还没有孙女高。孙女支持认同大法，也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2015年他很轻松地考进了市重点高中。2016年5月4日，由于学校有庆祝活动，放学较晚，他急着赶车回家，在换车时，为了赶上对面来的公交车，下车后跑步横穿没有红绿灯的马路，被迎面开来的轿车的后视镜撞上了书包，他也被撞倒在地，车轮碾过他的左脚背。司机马上报110并叫120，把孙女带到了医院。司机通知我去医院时，正好有同修在我家，我们就一起去了医院。到了急诊室，孙女见到了我们就大哭着说很痛。我们对孙女说，你怎么忘记念那九个救命的字呢？于是孙女就躺在急诊室的推车上，高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引来了急诊室不少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等的围观。 不一会儿，孙女就说，我不痛了。之后医生在检查和拍片时，她都没有叫过痛。检查结果，医生说是严重脚背挫伤和脚背骨骨折，但由于挫伤面太大，必须先缝合伤口，等伤口愈合拆线后，再进行骨折治疗，或开刀，或上石膏。为了让骨折处固定住，便于日后治疗，医生让我们买支架，限制右脚的活动。我虽然买了支架让孙女用上，但是我们坚信孙女不会骨折，她有师父保护。医生说，你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了，你们看她的旅游鞋的上下面和袜子的上下面都被车轮碾坏了，能不骨折吗？没有碾成肉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片子也显示是骨折了。当时拍的片子确实显示出骨折，但是我们坚信孙女不会骨折，是假象，并嘱咐孙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女说，我会念的，我会念的。两周后到医院去拆线时，再次拍片，果真没有骨折。医生茫然了，连声说，奇怪了，不可思议。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科长也感到奇怪，他说，他处理交通事故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被车轮碾的脚背竟然没有骨折。他让我们反复看了事故现场的监控录像回放，明明看见车轮碾过孙女的脚背。他感叹道，不要说骨折，把脚碾成肉泥也是不足为奇的，真神奇啊，你们一定是烧了高香，有菩萨保佑。是的，我们有师父保护，一定会没事的。仔细想一想，孙女全新的耐克旅游鞋和袜子的上下两面都碾得稀烂了，唯独中间的脚只是脚背外伤，破了一个口子，缝了几针。是师父把孙女的脚撑起来了，救了孙女。谢谢师父啊。事后交警在处理事故时，让我们去了事故处理科，科长又调出了当时的监控录像视频，反复给我们看，我们也看到了车轮碾过孙女的脚背。警察再次说，神啦，你们烧了高香了，被车轮碾过，按常理应该是会把脚背压得稀烂，至少也是脚背的肉压烂，脚背骨压成粉碎性骨折，甚至这只脚被报废。我处理交通事故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孙女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大学本科连读博士八年制大二的学生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派出所两名负责人让我快回家。重庆来稿，我是一名7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5月23日在讲真相中被一位不明真相的人诬告，两个便衣警察把我劫持到就近的一个岗亭，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态度蛮横。便衣警察与岗亭的警察一到，一边搜查我的背包，一边摄像上传派出所，同时还打电话给派出所，派出所回电话说看看是不是我们辖区的，是我们辖区的把他放了。几个警察接电话后感到茫然，态度有了好转，看到我的老年卡后讲真相也听了，然后把我放了。我走后不久，警察又把我叫回去送到派出所，说是街道要来人。我继续给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到了下午2点钟，一个警察埋怨道，街道这些大爷2点钟还不上班，真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不停地给这些警察讲真相，讲三退。出派出所大厅时，派出所的两名负责人在那里等着，笑着说精神还不错，多大岁数了？我说70多了。紧接着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他们俩都笑着点头说快回家快回家。在整个过程中，有三个警察退出了党团队。通过这件事，我觉得世人在觉醒，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
同修走了，警车也开走了。重庆来稿，随着大法弟子们不断地讲清法轮功真相，国宝、警察、社区人员都在变化。以下是几个小片段。一，国宝警察笑笑走了。同修 A 给我讲这么一件事情，当地一个国宝警察以前抓大法弟子，打大法弟子挺凶挺狠的。同修给他讲了几次真相后，感觉他没有以前那么恶了。一次同修们近距离发正念，同修 A 正在发正念，就听到说你也在这儿。同修 A 一看是国宝警察，说你怎么也在这儿？国宝警察说你在这儿发正念。同修 A 说你不知道另外空间的邪恶太多，他要害人的。正说着，同修 A 一想，这么多同修在这儿，一下心里就着急了，说某某啊，你可不能干坏事啊。国宝警察说我看看，笑笑就走了，结果同修们都安全地回家了。一次同修 A 又碰到这个国宝警察，国宝警察说那天我在车里看见你们几个背着包，我跟了你们一段路，我可没有抓你们。同修 A 就夸他几句。二，同修走了，警车也开走了。一次几个同修去面对面的讲真相发资料，因为同修们做得太专注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路边的警车。等把材料发完了才发现警车，同修们堂堂正正地走了，结果同修走了，警车也开走了。三，多讲点，我们要听真相。一次同修去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结果被市场人员绑架了，送洗脑班不收，送派出所，警察要求多讲真相。到派出所，派出所人员说现在谁还管法轮功的事，最后叫社区人员接走，给社区人员讲真相。社区人员说我们要听真相。对于这些基层人员的醒悟，中共什么办法都没有，也不管用。
人心与因果，走入大法修炼，孙女儿卵巢癌好了。内蒙古来稿，2014年5月份，孙女儿欢欢突然被查出得了卵巢癌，那年孩子才21岁。家人听说就像天塌下来了，全家吓呆了，不知怎么办，连夜赶到北京做手术。手术后医生说已经看得太晚了，只能延长4个月。手术后继续化疗，可是欢欢的病情一点也不见好转，最后就回来了。我和老伴儿都是修炼人，听说后抱着想救他的心态去了他家，和欢欢讲法轮功真相，讲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说常人已经治不了你这个病了，唯有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才能救了你的命。你看你爷爷过去满身是病，硬皮病、心脏病、胆囊炎、糖尿病等各种病，你二姑那么有钱也没给他治好，来奶奶家和我一起修炼，没吃一粒药都好了。环环听明白了，说过去我爷爷去哪儿都带上一大包药，现在好了，去哪儿也不用带药了，我也要修炼法轮功。他这一念就定下了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当时环环家里人因受中共谎言宣传的毒害特别反对，不让他修炼，还让他去北京化疗。环环很坚定，背上包和洗漱用具就到了我家。我们告诉他，修炼可不是治病，但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师父就会救你。在学法练功过程中，欢欢的病液反应特别强烈，又拉又吐，练功时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头发像洗过一样，但他特别坚强，特别坚定。虽然家人反对，我和老伴儿顶着各种压力，放下人心，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就鼓励欢欢不要怕，这是师父给你消业呢，都是好事。28天后，师父给欢欢净化了身体，脱离了生命危险，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是师父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两个月后，欢欢就去上班了，到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了，欢欢健康活泼，可当时医生说他只能活四个月。欢欢的康复让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他妈妈、姥姥和姨姨都走入了大法修炼。
湖北竹山县法院院长、副院长遭恶报，双双落马。湖北来稿，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法院原副院长赵书学，院长刘志，后任十堰市中级法院环境资源庭庭长，参与迫害以真善人为修炼准则的法轮功学员，双双受到天理报应。副院长赵书学于2017年6月被调查，同年9月被检察机关逮捕。原院长刘志于2018年4月被监察委调查。
长春市中级法院院长张德友遭恶报。吉林省来稿，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原中共党委书记兼院长张德友被双开。中国媒体2018年6月21日报道称张德友严重违纪。此前张德友曾亲自任法轮功学员孙景和案子的审判长，孙景和被非法判刑后上诉法院及长春市中级法院刑事二庭，可是张德友亲自做了本案的审判长，在法律与正义面前做了不该做出的邪恶选择，维持对孙景和的非法判决。孙景和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疾病不翼而飞，当时400多村民签名按手印支持释放好人孙景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2018年华盛顿 DC 法会交流稿，题目是通过制作卡通节目证实法，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27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台湾大法弟子，2001年得法，很荣幸跟同修分享修炼中的心得。第一，从愧疚中领悟为众生存在。在新唐人担任儿童节目制作人17年，在前6年做了6种类型的节目，有说故事的，玩游戏的，室内的，户外的，一直想不出来第7个节目要做什么，所以就去参考同修做的节目，发现另一个在同时期开辟的节目已经做了100多期， 我吓了一跳，怎么同一个节目可以做那么多，而我每种节目做到20几集就迫不及待想换新的了。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当我知道新节目是怎么做成的时候，接下来千篇一律的制式工作就吸引不了我，就没有动力了。另外，自己的小孩从7岁开始，6年来都不喜欢看我做的儿童节目，可是我并不在乎，还是做得很高兴。平均1年换一个新节目，上山下海玩得不亦乐乎。向内找后发现，原来自己是个好奇心强、喜欢新鲜感的人。做儿童节目从来不是为了观众，而是为了自己的执着，并且还不负责任地浪费大法资源，领着10多位组员来满足个人的欲望。于是我在无限愧疚中发现了自己的私心，也因此更懂得尊重与珍惜别人。或许只有悔恨才能让自己明白以前错在哪里，今后该往哪去。所以决定第7个节目要选择小孩最喜欢的类型来制作，就对小学7到12岁的小朋友做市场调查。结果调查出来的答案是卡通，这让我很头痛，因为现有的工作人员和我都不懂动画，若要做卡通，就要解散现有的团队，放弃多年的资源与经验，从零开始学习陌生的行业，还要招兵买马，组织新团队。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静心想想，若卡通是孩子们最能接受的讲真相方式，那么除非真的做失败了，否则不应该还没开始就放弃。于是毅然解散了团队，独自到补习班学习动画。第二，在奇迹里诞生的卡通。因为想把补习班动画老师的话听懂并且背起来，所以上课时我会录像，每次3小时的课程，回家后会用4小时来复习影片和做笔记。因为时常发现自己和常人的专业差距很大，不知该如何迎头赶上，所以在课堂上常常难过的偷偷擦眼泪。虽然每上一次课就被打败一次，但是幸好都有法让自己越来越强壮，坚不可摧。每次被打趴后还是都能够站起来。我非常外行，快50岁才第一次听到世界最著名的动画公司皮克斯的名字。为了弥补对专业的空白，我会熬夜大量看卡通，阅读各国历史、产业趋势，参加讲座，并和常人动画公司做朋友，了解这行业的生态环境。但是每当我越了解动画，就离它越遥远，因为渐渐明白这是个庞大的工程，我需要170万美金，相当于5000万台币，才能实现做卡通的愿望。还要组织30多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而且制作期长达3到4年。这样的工作对常人公司来说都是困难的，何况对一个只学3个月的外行人。我很挣扎，不知道要因了解而放弃，还是要因了解而坚持。我想，假如真的了解，那就应该懂得如何找出解决的方法。后来想到找有20年经验的补习班动画老师合作样带，这样就能向台湾政府申请经费补助。但是我没有酬劳可以给他，觉得很理亏， 所以一直没勇气向老师提起这件事。就在一次学法中悟道，老师挡住我行动的勇气也是思的一种，因为没有了我就不存在勇气这个东西，没有了人的因素就不会有人的物质，不考虑到自我就不会有阻碍。原来真正能阻挡自己的就是自己。于是我就以客观的第三者立场跟老师说明做动画的初衷，不是为了兴趣，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在这利欲熏心的社会，用孩子们最喜欢的卡通去传达品德重于财富学识的价值观，并说明若申请到经费就给老师酬劳继续做动画，若失败老师就算做白工了。常人老师听完之后笑了笑，然后就答应了，但他要我先完成两个条件，一是准备33,000美金，相当于100万台币，给动画公司做样带代工，二是要有资深的动画导演。真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好不容易得到老师无偿的帮助，却又迎来两个难题。因为从没听过有同修是当导演的，而且多年来在媒体无酬的全职工作，我的积蓄早已用尽。新唐人主管不希望我放弃多年的经验去做一个既陌生又高难度的节目，但是看我心意已定，就介绍一位刚加入电视台的同修给我，而且很凑巧的，他就是动画导演。另外有位认识多年的同修在5分钟内答应资助33,000美金。终于可以组织新团队开工了。经过一番努力后，我们向台湾政府申请经费补助，结果很不幸申请失败。正当大家都很沮丧时，奇迹般的一家外国动画公司主动联系要帮我们代工，于是团队再度向政府申请经费。但是很挫折的，我们又失败了。就在大家灰心绝望时，外国代工公司却得到该国政府的经费全额补助，这表示外国政府将出资做我们的卡通，我们不但不用给对方任何费用，而且主导权和完成品的版权都是大法弟子的。团队都认为这是师父给的奇迹，师父帮我们解决了没人没钱的困境，师父给弟子的远远超出弟子的渴望。新组织的团队都是新认识的同修，核心组员约有5位，负责不同的专业领域，大家分布在遥远的地区，极少见面，甚至有的至今都未曾见过面。组员保有自己的常人工作，都是兼职在做这个卡通，而我是全职在家做，依靠每周固定的网络集体学法交流和工作分配，让动画拥有稳定的进度。期间和常人合作和同修配合，难免会有矛盾产生，失望、苦闷、消沉、烦心，什么都有。但那段时间是我最充实的日子，因为越是让我焦头烂额，就让我提高的越多。然而在跨国合作中很不顺利，代工公司表示因资金不足无法顺利完成，总共延宕了2年。于是外国政府出面协调解决，建议我们提供证明文件承认代工公司已经完工结案，那政府就可以把经费发放给代工公司，让对方完成工作。 可是实际上对方并没有做完。若是我写了已完工的文件，那这就是一个假证明。若因此得到了这部卡通，那就是我说谎得到的，是不真才得到的，我就不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但这是最后的希望，若没好好把握，这动画就可能前功尽弃，六年来的努力全部付诸流水。看来动画和修炼之间只能二选一，选了动画就得放弃修炼人的原则，选了修炼人的原则就得放弃动画。我考虑到弟子应该是最纯净的，做事若没有大法因素在里面，没有能量，不能起到救度作用，做完了也等于没做。另外，若我放弃这部动画，会不会造成别人的损失？对外国政府而言，他的资金已经如他所愿，培育在自己国民身上了。对组员而言，我要为他们负责，补偿他们的付出。最后，经过团队的交流，取得共识，我们宁愿失去这部动画，也不提供假证明。向外国政府表明选择后，其实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反而是越想越不明白。我向内找，做卡通是为自己吗？是真的想救人吗？我确认自己的动机不是为私的。我又向内找，在做事过程中，我有符合法吗？虽然我曾经做错事，但犯错会改过，并没有放松自己的修炼。那既然有符合法，为何不能拥有这部动画？因为法是圆融的，鱼和熊掌应该都可以兼得，弟子并不需要二选一。于是我心里否认了自己之前的想法，不再认为应该一无所有，而是该有的都要有，要能实现初衷去救人，不但要让众生喜闻乐见，还要参加国际竞赛得奖，证实法。过了几天，代工公司老板突然来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神要他完成这部卡通。于是对方改变态度，谋起进来，就把它做完了。目前这部动画在全球荣获56座国际奖项，入围了五大洲40个国家影展，包括香港。许多国家的评审对影片发表感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儿童节目，而是可以影响国家民族，甚至改变世界的影片。我知道这部卡通经过大法的加持，变成了救度的法器，法的力量让众生体悟到真善忍是生命最需要的东西。其中拥有全世界最暴力都市名头的委内瑞拉评委说，他的国家像个随时要爆炸的高压锅，他不希望内战爆发，他觉得这部动画真的可以帮助他们的同胞冷静下来，彼此和平沟通。有位乌克兰的观众看完这部影片说，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动画，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战争，大家像个无知的孩子在互相残杀。印度一位评审说，世界上有太多冲突，太多种族歧视，太多怒气，太多争斗，这部动画可以疗愈世界。一位英国评审说，这部动画和世界大型动画公司皮克斯、迪斯尼、梦工厂的作品一样优秀。美国有个影展创始人 对于我们参赛那年没给这部动画奖项耿耿于怀，在来年特别邀请我们去好莱坞接受影展颁发的最高荣誉奖。他说这个奖要颁给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其实不止没参赛的影展会主动给奖，没参赛的项目也会主动给奖，好像众生明白的一面正透过这个媒介在荣耀大法。很高兴这部卡通正在全世界实践它的使命。第三，敢于承担，实现第一。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运，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我把神运做成了世界第一秀，最起码在文艺领域里、艺术领域里，神运唱了主角了。我理解，主角代表着拥有最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最能大面积的有效救度众生。假如每个讲真相的项目都能成为自己领域的主角，大家想想，那会是什么光景？是不是就能实现大家的愿望了？例如做媒体的同修，每个节目都把世界第一当作目标，找同类型最优秀的常人节目来研究，改进不足，迎头赶上。实现目标的同时，每个人也积极充实自己，不论是技术面的员工或是管理层的主管，离开熟悉的舒适圈，去进修，去突破自己，吸收新知，与时俱进，像神韵演员那样主动严格地要求自己成为一流人才，这样朝着具体的目标与方向去努力，赶在人类大淘汰之前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救最多的人。或许有同修不敢这样想，认为做主角这目标遥不可及，对自己没信心。其实我们的信心从法来，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相反的，我们是拥有宇宙最大后盾的幸运儿，因为师父和佛道神都在眷顾着我们。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实修，不然我们真的做不到，离开了法就真的做不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是的，我们至少要有这样的愿望，敢于去想，勇于承担责任，去实现师父对弟子的期待。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信在先，见在后。相信大法，去做了之后，就可以看见师父给了众生什么。师父给的永远超出我们要的。以上心得体会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